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因为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呢是精神健康热线，那我们的嘉宾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很感恩我们有这样服侍主的机会，也能够让更多的听众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对精神健康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呢，这个是一件感恩的事情。那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我相信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个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周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时候呢，也鼓励你把这个热线电话号码告诉对方，让有需要的人打电话进来。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杜弟兄在线上了，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喂，杜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廖医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廖
杜弟兄你好。
是杜弟兄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想请教一下廖医生，就是最近有一个困扰我的问题，就是睡眠非常的不好。就是我的症状就是会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然后会想很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第二天要去办什么事啊，要见什么人啊，参加什么活动啊，我会想很多第二天要做的一些事情。身体已经很累了，但是精神上确实很兴奋，就是大脑特别的活跃，就是很想很多事情，一想呢然后就睡不好了，就睡不着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发现，就是我越累的时候越睡不着觉。他们有些朋友就会就是身体很累的时候可能躺下就睡着了。但是我是越睡不着，越累越睡不着，就是很苦恼。
对。
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呢也是就是休息非常的不好，但是最近好像出现了一个症状，就是好像会有那个心悸的那个情况，就是有时候就是我会把睡眠啊当成一个负担或压力，然后睡不着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哎呀，我感觉就是像这个心跳是不是有点不正常了，会不会担心这个心脏随时停下来呢？就是会有压力，会有这种担忧或害怕，就是这种焦虑吧。对对对。然后就是我想请教一下六医生，就是我这种情况呢到底是属于是失眠呢，还是焦虑呢，还是说失眠加焦虑呢？就是我想请教一下六医生，谢谢。
好好，那廖医生问你问题之前呢，我想问一下，你这样失眠的情况已经多久了？
我这种症状是我从过年到现在吧，有一个多月最近。
哦，一个多月。好，那我们请廖医生回答你的问题。
杜医生，高兴你分享你的问题，就是让大家听众朋友都有一个机会去一同学习怎么样可以搞好睡眠，面对失眠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蛮普遍的。
是的，
我可以讲，就是大部分的人在人生一段时间，都有一些睡眠的问题。我们通常怎么样评估，怎么样界定有没有问题？最重要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时候睡得不好，这个没问题的，所以不要太过担心。但是如果一个月里面有一半的日子都睡得不好，就是大概一半 都睡得不好，睡眠质量很差，影响到白天的精神，这个就可能需要好找一点找一些办法，找医生找专家去去处理。如果是比较轻微不常常出现问题的，都需要每个人都好好的搞好自己的睡眠的卫生，就是睡眠的规律。
嗯，
刚才杜医生分享就是你的问题，你的情况就是每天晚上就算是很累很困啊，白天做很多事情，晚上都不容易入睡，这个情况都是蛮常见的。可能是一个问题，就是白天太过兴奋，太过过多的劳动，导致很多的分泌，特别是肾上腺素太过多，
是
就是好像比赛之后你没办法平静安静下来一样。
嗯，
所以我们都不建议晚上做太多的事情啊，看太多的手机啊，太过兴奋，就是这个道理了。
是，
有些人是没办法可以放松下来，就晚上不容易睡觉，不容易睡眠。现代人毕竟是很多的压力，工作很繁忙啊，学生就晚上都要看书啊，温习都不容易可以减小压力。
对，
但是我们很需要就是明白，就是一个人通常如果有一两天睡得不好，之后就能够自我调整，自我调节，能够有一天晚上睡得不好，未来一两天可能睡得好一点。
是，
因为你之前睡得不好，就身体容易在之后的一天两天都睡得好。
对，
所以弟兄很重要，就不要常常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今天一定要睡得好
哦，
因为如果这样就做成一个
压力了，对，
就你做成一个焦虑了，就是睡眠的焦虑，
无形的压力，
这个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你越来越睡得不好，就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焦虑就越来越兴奋，就越来越睡得不好，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这样。
那如果是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呢，廖医生是不是可以不需要一直躺在那儿？
对呀，我们建议就不要规定，不要一定有一个目标，就是每一天就睡得好。
嗯，
刚才我讲就是有一两天睡得不好，这个对身体的负担，对身体的伤害都不是很多的。
是是。
好，我们讲就是不要天天都睡得不好。
嗯，
如果有一些朋友已经很长时间天天都睡得不好，天天都只能够睡两三个小时，甚至更小，这个就要早一点找专家找医生看看，有没有一些内分泌的问题啊？
是
不是有一些精神的问题？
嗯，
现代人除了有很多压力导致晚上想来想去睡得不好，另外最多的情况就是有焦虑症跟抑郁症，
是
有些人有打击啊，情绪不稳定啊，情绪低落啊，焦虑症，各方面的焦虑、抑郁都影响晚上的睡眠。
睡眠是，
对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单单是看睡眠的问题，大部分的现代人都可能附带有一些情绪问题、压力问题、焦虑问题，
而造成睡眠不好。
对，有一些人是工作的压力，可能未来要面对很多的转变啊、改变啊，这个都导致有一段时间特别睡得不好。
是的，是的。那杜七兄，你说你一个月的时间有这样的情况，是连续几天都睡不好呢，还是像廖医生所说的，今天睡得不好，但是过两天又睡得好？
我之前呢是偶尔是睡不着，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好像还挺普遍的这种现象。就是我的作息还算是比较规律的，
是
饮食那些也都比较注意，偶尔呢也会跑下步啊，爬个山之类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入睡特别的困难，然后呢睡眠也比较浅啊，然后也比较容易醒，对，然后我之前去医院也有看过，然后医生说可能我有点轻微的焦虑症， 他是有给我开过一种药，叫做盐酸杜洛西丁肠溶胶囊，然后这个药吃之后会胃不太舒服，然后好像会导致睡眠，然后更不好了。后面我就没吃了，我就没管它了。对，我这个近期就是休息不好，也就是一个月，最近一个月左右吧。对，然后想问一下廖医生，这个是用中药调理好呢，还是西药调理好呢？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最治本、最好、最首先尝试的就是用自己的方法，就是平常多一点运动，放松一点啊，不要将很多的事情放在你的思想里面，想来想去，放不下，也以前的事情也现在好像好多懊悔啊。很多担心啊，怎样？你一定要我们很多现代人就是带着很多的思想啊，很多忧虑啊，就去睡觉就不容易睡得着。
对对对。
好，这个首先要最好不是看中医看西医的问题，不是次要的问题，最好就是处理好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压力。有一些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想太多。有一些事情是未来。没办法可以控制，也没办法可以因为你想多一点就可以做得好一点，就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再想。
是的，就学会要放手了，放手就要托给神。
所以我们首先不是要看医生吃药，最重要就是好好的处理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脑袋
的
我们的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压力的问题。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很多的负面的情绪是有 很多方法可以处理的。
对，
有一些人找心理专家、心理咨询，也有一些人从圣经啊、从祷告啊、圣经的真理可以处理好我们很多的心里面的问题，这个就更加好了。
对对。
第三就是要操练怎么样去晚上保持一个轻松的心情，保持我们思想里面都是好的事情。
对
不要
对
好像地上刚才讲的例子，就是去想明天的工作啊，明天开会啊，明天考试啊，就是用一些我们有一些人都有一个方法，就是思想幻想一些很美很美好的一些风景啊，一些很好的回忆啊，你去想一些你最感觉开心啊、放松的情景，一些幻想，就是梦，好像你的梦境里面，你常常培养，就是想一个你的最美好、最甜蜜的回忆。
对对，
比方说你到做运动啊，你去海滩啊，去旅游啊，有一些你的图画里面，你睡眠的时候，你就用这个回忆这个思想去让自己放松一点。
是的，是的。
以前我们讲就是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数绵羊。这个不是很好的、很容易的方法，但是道理就是这样了。你要。好像自己催眠自己一样，你想一些好的东西，尽量排水，避免你想一些有压力的事情。
是的，其实刚才像廖医生所说的，大部分的人都有失眠的问题。那如果像我是如果哪一天晚上睡得不好的话，过两天就会睡得好。但是呢，我学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当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呢，我不会勉强自己一直要赶快睡觉，反而那个时候会起来到外面，就是客厅走一走。甚至呢，我最近知道啊，我喝了一杯温奶，就是冲的那种牛奶。喝了之后呢，我发现再回去睡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睡着。那另外廖医生也说，想一些开心的事情。我讲一点点个人的情况吧。我最近带我的小孙女，她是一个礼拜来一次到我们家。我跟她一起睡觉的时候呢，我们会做祷告的。但是呢，她常常跟我说，奶奶，我可不可以不做梦？那我就说可以，但是呢，我们祷告之前呢，我们先讲一些感恩的事情。那就让她去学会数算今天一天有哪一些开心的事情、感恩的事情。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操练， 当他多去讲一些感恩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心情就会很好，很容易就睡着。所以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吧，你也可以这样操练一下。
我们专家就是建议锻炼练习想一些没有压力的事情。我们做基督徒最好就背诵练一些圣经，比方说诗篇，
是
大会的诗篇。如果你每天都练一到两篇，你做建立一个规律，一个习惯，你每天去练这个大会的诗篇，你就容易放松。之后你可能练到一半已经睡着了。
好吧，我们希望杜弟兄你能够从这个困扰当中能够走出来，真的是求神也帮助你学会放松交托，然后呢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
另外最后就是，如果找医生看
好不好
我们讲通常是服用一些精神科的药物，我们千万不要单单吃安眠药，通常要吃抗抑郁药加安眠药
两
种
加在一起。
通常抗抑郁药通常医生都有经验，就是有一些对睡眠特别有用的，
是
就万万就可以睡得好。安眠药尽量不要吃太长时间，比方说几个礼拜就可以缓解，就维持抗抑郁药一段时间，一路直到你的情况好起来，就可以什么药都不吃，
是
的，你自己就很容易
慢慢康复，
养成一个正常的睡眠规律。
是的，不希望杜弟兄能够这样的去吃安眠药，也希望杜弟兄能够很快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为你祷告好吗？
好，谢谢。
好，谢谢你的电话，这是杜弟兄的电话。能走多远，靠的不是双脚，是志向；能登多高，靠的不是身躯，是意志；能做什么，靠的不是双手，是智慧；能看多远，靠的不是双眼，是胸怀。空中辅导与你共勉。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安排了精神健康热线，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李弟兄的电话。喂，李弟兄，你好吗？
你好，那个周师母还有廖医生，晚上好。
你好，你好，晚上
好。你好，
是
你好，你们好。
好，那李弟兄，
是这样的，我这几年啊，我从听了南海电台以后呢，我在这个群里面认识一个弟兄，他就我把我的病例告诉他，他也跟我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是，
他把他的经验就告诉我，我就是因为吃的这个精神药啊，就是长期的病例，现在虽然是找到一些，但是我都可能那个肚子里面啊，那个宿便很多，没办法去排呀。因为有就有，隔几天有拉一点点，拉一点点都是拉一点点，有时隔几天拉。
是。
这个困扰着我好久，我就想问一下廖医生，那个弟兄说让我到那个精神科，那个找那个精神科医生，能不能够改药？后面他又说可能改药不好，因为我吃他，因为我这个氯氮平就是对我的那个病情是最给力的一个药，如果是减了它，怕睡眠又不好，所以就很纠结。
所以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也不是，我也相信也没有什么一下子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是就是想廖医生说看看帮我调整一下，因为那个弟兄说很多我东西我吃不得，那个番茄叶他是叫我不要吃。还有那个什么大黄也叫我不要吃所以那都是泻药。
所以
我现在已经现在他帮我也帮了可能有两年了，都我就照他的方法去做。
他是医生吗？
他不是医生。
但是他让你忌口
啊，
他让你忌口，就是很多东西都不让你吃，对不对？
是。
所以当他给你这样的建议之后，你有改善吗？
有改善啊，有改善啊，我原来有改善的，有的。他你我讲给你听了，都是他，他也吃，他自己吃了，他就告诉我吃。
嗯，
奇亚籽啊，洋车前子壳粉啊，啊牛蒡子啊，这些甜角啊，还买一些那些比较贵一点的进口的这些不会馋的，因为以前我吃那个东西吃那个相当轻，有大便通，但是他告诉我不能够吃久，吃了四五个月就会那个肠子黑。
嗯嗯，所以今天你想问我廖医生有什么看法，对不对？
对的对的。
好。
嗯
嗯，弟兄，我想问你，平常的你吃的蔬菜呀、水果多不多？
你吃
的，我们一天吃蔬菜是很多的。
嗯
嗯，我们通常有很多不论是什么精神问题，服用什么药物，很多情况都会导致现代人有便秘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原因就是一些抗抑郁药跟抗精神分裂的药都有这个可能的副作用。通常我们都不会，通常不会因为这个便秘的问题就改药。
是。
因为通常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可以改善大便的问题，
是
便秘的问题，这个不困难的。甚至如果真的平常你的食物里面的纤维，就是蔬菜啊水果，真的你吃很多都不太够，我们都有很多医生的一些方法，有些帮助大便的药物都是很安全很有效的。所以我建议你都跟医生沟通，尝试不同的帮助大便啊，帮助便秘的药物。另外就是有一些水果，特别是对
我的精神科，哎，打断一下，我的这个精神科医生啊，他开了这个通便胶囊，我的主治医生，精神科医生啊，
嗯，
他开了一个通便胶囊，但是那个弟兄他说这个里面有芦荟，还有大黄，他建议我最好不要吃，他说如果是吃了会依赖，也是讲也是。有芦荟就是有大黄嘛，有大黄就会会肠，所以我也没有吃。不过我总觉得他还是帮我很多了。你看这两年，如果不是他帮我，
嗯，药物是
我不知道，就乱吃药，就乱吃东西。
嗯
有啊，好好，有一些水果是特别有对大便啊便秘有用，大部分的水果都有用，但是有一些，比方说香蕉。
是
啊我们讲 kiwi 就是猕猴桃，
猕猴桃
猕猴桃，
我不能，我的血糖有一点偏高。
哦，血糖高的话不能吃香蕉吗？
对啊，另外如果你们哪边有这一种水果叫火龙果
跟猕猴桃
这类的有很多水果，就算是苹果啊
苹果，我吃苹果，
梨子很多都有用，但是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另外就是大便的习惯，好像睡眠一样，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现象，就是每天某一个时间最容易排便的，所以你要观察自己是早上啊、午饭啊、饭后啊，甚至是晚上睡眠之前，你的肠脏比较蠕动比较好，容易排便，你就每天都大概哪段时间去上厕所。
是的，
培养每天大概是同一个时间，就容易有一个24小时的生理时钟，因为我们排便都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时段是比较容易的。好，另外就是每天都把握每天的机会，就算是很小的大便你都排出来，不要让大便团滞在肠脏太长时间，因为如果太长时间不排出来，就容易很干很硬，就很难排出来。所以每天都尽量保持有一点排便的习惯，尽量就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有一些如果是每天可以响量去两次的厕所排便，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就更加容易。
哦，
所以你就看看能不能够培养这个习惯。
就是排不出，我有是有， 我有时候早上排一点，但是排不多啊。
那个
隔两天才排，没有天天有。
李弟兄，你有没有做一点运动啊？我知道，如果是
我踩单车，我踩自行车啊，散步
啊。
啊，
你踩自行车散步，这个都有帮助。那奇异果也能够帮助你排便啊。另外呢，就是
那个奇异果啊。
嗯，然后呢，就是你要多喝水。啊，还有呢，我最近看到有人就是说，多按摩你的肚子，让肠胃那个动一动。这样的话，无论是早上晚上睡觉，你多按摩一下你的肚子，这个呢也对你排便会有帮助的。
哦，那个廖医生，你可不可以讲两个药给我来买一下，看一下什么药，好吧？
嗯，便秘的药通常所有医生都有一些选择，我每个地方的配方啊，药的名称都不同，但是都是大同小异。你在我相信在你的地方的医生都能够肯定有很多的选择。你最好就跟医生沟通你需要什么类型的药物。刚才你讲有一些药物你觉得有不想服用某一些好像会依赖的大便的药，你就一定跟医生商量，因为有很多选择，不用担心，好吗？
嗯
嗯，
是。
刚才周师母都提到，就是水分都很重要。
对
啊，现代人其中一个最常见的成因便秘就是喝的水不够。
嗯，对，
如果便秘的人更加又喝多一点。
我喝蛮多水的，我那个精神科医生，我跟你说。
嗯，
他就是开的这个通便胶囊给我，
是，
当时我没有吃，因为这个弟兄说他告诉我这个通便胶囊上面是有芦荟，他说有大黄，不建议我吃，所以我那个主治医生我去找他，他又很远，我打电话给他，他又嫌我烦，
嗯，
所以就一直没有去跟他，他说他也说至少一年要看到我一次。
嗯，
我现在都还没打算去看他。
是是，
最理想就跟你的医生沟通商量，但是如果某一个医生没办法帮助你医治好你的便秘，我刚才讲所有医生都
他也说了，他说叫我到那个药店去开药，他说到大药房那个爱情大药房啊，大森林啊那种药房去买。
那李弟兄，我刚才听你这样说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其实你说现在有改善，对不对？比以前好。那再加上今天我们在这里给你的一个分析，廖医生也给你了很多的资讯，就是多吃水果，多运动，多走路，然后呢多喝水，多按摩肚子，再加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我相信你的便秘的问题会越来越好的。那我们也纪念你，好吗？在祷告当中纪念你，李弟兄。这是李弟兄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接送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听众朋友啊，非常高兴啊，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呢，已经节目进行了29分。那接下来的呢，又是一位弟兄，连续我们听了三位弟兄的电话，所以在这里呢，也鼓励姐妹们，如果你或者是你的家人也有精神健康这方面的困惑的话，赶快打电话进来。好，我们来接这个张弟兄的电话。喂，张弟兄，你好吗？
你好，师母。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喂，你好，廖医生。
啊，张弟兄你好。
嗯，是，张弟兄，请说。
我活够了。
哎呦，为什么这样说话？
我真的活够了，我受不了这种折磨了。
嗯，张弟兄，你慢慢说，你有什么事情你说。
的大脑受不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意念、认知、思维，实在是让我没有办法正常的信耶稣，也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我也没有办法，吃药也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试了，一点用都没有，而且还不断的恶化。我不怕别的遭罪，就算是这个疾病再折磨我也能忍受下去。我害怕的是我没有办法信耶稣，是不能得救，这才是我最害怕的。
嗯嗯嗯，张弟兄，
所以
是，你说吧。
所以我想，趁着我想尽快的让神把我接走，我就想让自己。我就想破坏自己的身体，让自己早点得病死了，或者说我出去的时候故意我不遵守交通规则，让车把我撞死也可以。
张弟兄，你今年多大？
30。
30，那你患的是什么病啊？
精神分裂。
什么时候开始患的？
我不知道，应该是从初中时候就已经有这些症状了，但是当时不知道。我确诊的时候是我在2015年的时候确诊的。
哦，所以2015年开始到现在，就是说有看医生有吃药吗？
对，什么药都试了，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我还是不断的恶化。而且这个疾病对我来说，我就算这个疾病再痛苦的话，我也可以忍受。我忍受不了的是我没有办法信耶稣，是因为这个疾病，还有我身上，还有我附着在我上这个撒旦魔鬼，让我没有办法信耶稣，这才是我最痛苦的。
你说你吃药，但是吃药对你没有任何的效果。
对。
那你如果是你吃药觉得没有效果的时候，你有跟医生在讨论去调药吗？
讨论了，他给我调了，也一点用都没有。
今天是精神健康热线，所以我们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这里。哎，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我不想活了，我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我只是想早点离开这个世界，早点解脱而已。我想问一下廖医生，吃什么药可以让我加速离开这个世界？
哦，
吃多少奥黛平可以对我身体造成伤害，让我加速让我提前被神接走，不在这个世界上受苦。
张弟兄，我建议就是先不要去想你的精神分裂症啊这类的情况能不能够医治的好。我们没有机会听这个病对你的有什么影响生活方面的影响。我想让你知道你现在的情绪，我们感受到就是很抑郁，情绪低落啊，好像对将来没有盼望。这个是一个很明显就是情绪低落抑郁的症状。
是
啊，我通常我们面对抑郁都不困难可以好起来，就是首先要将你的情况跟你身边的人可以分享啊，如果有机会就找人去分享你的情绪，讲出来让其他人去鼓励明白你。第二就是你无论去教会啊，去有心理专家心理咨询的地方，就是尽量找人帮助你，让你的情绪可以容易改善调整。第三就是你刚才讲有机会看医生，现在不单单是要处理你的精神分裂的症状。我刚才听你说话是很有条理的，你的思想都蛮正常的。我不太担心你的精神分裂的症状，也不需要一定要处理，找更好的治疗。但是现在我相信你的医生都不明白了解你的情绪是怎么的抑郁低落。我建议你都找医生去好好的处理你的情绪，因为现在的情况我听到就是你的自信心很低落，也没有 对将来没有盼望，但是通常这类的情绪都不困难，不太难可以好起来，如果有好的一些治疗，所以你千万不要放弃，也千万不要去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生命是很宝贵，
对，
也是上帝给我们，他一定会有办法带领我们去一步一步好起来，去面对。我建议你就找朋友，教会的弟兄姊妹传道人，甚至是心理咨询、精神科医生，
是
通常我们都去面对，肯定找到一些方法。通常都会有不困难可以好起来，但是现在如果你一个人去面对就不容易了。我都很高兴你今天打电话过来，
对，
跟我们分享你的痛苦的感受。
是，所以廖医生看到的就是你的精神健康问题不是最大的问题，而是你的情绪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张弟兄，你知道吗？
比如刚才，比如我下刚才你们给我打电话了，我没有接，是因为我害怕我爸爸，我打电话时我害怕我害怕我爸爸开我家大门，然后这样的话我就会生不我就会没有办法幸免于难了，我就会生不如死的，但是当我下去看未接电话的时候，我爸爸还是开门了，还是一样的结果。还是让我没有办法信耶稣，还是让我生不如死的这种精神折磨，我怎么躲都没有躲过去。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信仰现在受到逼迫，是你的爸爸逼迫你不让信耶稣，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不是，是他开大门，我的大脑就会生不如死，我就会没有办法信耶稣。
为什么他开大门的话，你就没办法信耶稣啊？
我身上就是这样的，我没办法改变呀。我的大脑就是这样的，我没办法改变。
你信耶稣啊，没有人批评过你，对不对？
没有。
那你在教会信耶稣的时候，你在教会里面有比较亲密的一些主内的肢体吗？
没有。
因为你是独来独往，是这个是这样吗？
也不是。
所以去到教会，你还是会跟有一些主内的肢体会交流，会谈话，对不对？
他们都不管我，而且我去教会我也没办法去，我去了我大脑还是生不如死，我也没办法去教会，我去的话我大脑也受不了。
你现在因为你说你三十，
我不想，不是我不想去教会，我还想去教会敬拜神，
是
不是大脑他受不了？我的大脑受不了，这种折磨我受不了。
是谁？
比如那些意念，那些大脑里的那些意念，我实在是受不了。
张弟兄，你说你今年三十岁，你的生活是怎样的？你有工作吗？
没有。
那你每一天都在家？
我去打工，人家不要我，人家看我干活不好都不要我。
你不工作就是在家多久了？
在家很长很长时间了。
那家里面还有哪些人？除了你爸爸还有哪一些人呢？
还有我妈妈。
平时你们有互动吗？跟爸爸妈妈有讲话吗？
没有。
那你就是平时就是自己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那你在房间里面做什么？
什么也做不了，忍受着痛苦的折磨呗。
我想降体重就是你告诉我们你的感受，我们都很明白你的情况是很好像将来没有盼望，对自己好像觉得自己没有用哈，也没办法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啊，所以这个就真正就是你打电话想来，我都很看到你有一个动力，就是找一些方法去帮助自己，这个是很好的。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放弃，就是一步一步去继续努力，不要放弃，就是找，就尽量找一些能够有经验，能够给你有一些好的建议的人，
是、
啊、包括一些专业的，比方说医生、心理专家。另外就是，如果你教会里面，我相信都有一些人是能够去能够提供一些支持啊、爱心给你的。如果真的你找不到，你都可以告诉你的牧师、传道人你的情况啊，能不能够去让他们知道你的需要？啊、我相信一定你现在你都能够让我们明白你的感受。我相信教会里面的人一定有一些人可以明白你的情况，
是的，
所以你不要放弃。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可以能够跟你有好的互动，但是不代表教会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我建议都是你不要自责待在房间想来想去好像找不到方向啊，没有出路，这个就肯定你的情绪越来越坏，越来越绝望了。
是
啊，这个是不健康的啊。
对，就是建议你不要封闭自己。所以今天你这样来电话讲你自己的情况，我们都是很受感动的。而且我相信这是直播，很多的人在听，第五空间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关注，他们听到你的情况，他们也会为你祷告的。
他们就是我们教会里的人，很多人都知道我的情况，但是他们都不再管我了。他们是一开始对我很热心，但是后来就都不再管我了。我跟他们说话，他们也只会伤害我，跟他们交通，他们也只会伤害我，让我更加的绝望，更加痛苦。
那在第五空间呢，有人就这样说，他说啊，这个弟兄才30岁，要好好的信耶稣，一定能够好起来。所以我觉得你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就是说你今天既然信了耶稣，不要放弃，而是要乐观积极的去面对，让神来帮助你。当你自己愿意努力的时候呢，周围的人一定会支持你的。
我最害怕就是不能信耶稣，别的我什么都不怕，我只害怕我失去生命没有关系，我失去所有东西都没有关系，我唯一害怕失去了耶稣，这是我最害怕的。
你怎么会失去耶稣呢？
我就是害怕有一天我会信不了耶稣。
为什么会
信耶稣呢？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呢？我们信耶稣，这信仰是跟着我们一辈子的。耶稣他爱我们，也是爱我们爱到底的，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对不对？你为什么害怕呢？
因为我的大脑让我没有办法信耶稣。
那你要告诉你自己，主耶稣他没有放弃过你，所以呢，你也不可以放弃你自己，明白吗？而且那些，
我受的脏，
而且你刚才讲的那些恐惧的话，那都是不是出自于神，出自撒旦魔鬼。为什么不怕不能信耶稣呢？主耶稣他爱我们，他永远都愿意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对不对？
可是我的大脑跟你们不一样。
我觉得你尝试一下告诉自己，因为我们呢可以有的时候跟自己说话，好像诗篇里面的诗人也常常说，我的心呢，你为何忧虑？那你自己也可以跟你自己说，我可以好好信耶稣，我不用担心。你尝试一下，这个操练是需要的，好吗？
另外就是圣经提醒我们信耶稣 得救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对呀、
啊，就算是很小的孩子，就算是没办法很清楚明白的人，上帝都会帮助我们啊。所以你不要想太多，不要担心太多啊。但是你很需要，就是现在打出一步，就是不要关自己在房间里面，不要自己想来想去，越想就越消极啊，负面，这个就不好了。
是
但是我都鼓励影响你，就是今天打电话想来，
嗯，
啊，就是打出一步，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的，欣赏你今天打电话，欣赏你吧，你把你今天的这个感受告诉了我们。我相信很多的人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他们都会为你祷告。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好好的操练，好好的学习，好好的依靠神。相信下一次跟你通电话的时候呢，一定会比今天更好。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这位张弟兄。
我的心啊，你称颂我主。
诗篇103篇二节说：“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以他的恩典使我心灵满足。
我们常为生活抱怨连连，习惯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却没有珍惜当下的快乐。是时候换个角度，为自己拥有的感谢主，也把期待的交托，深信主必有最好的安排。
他赐下美好祝福，使我心愿能得以知足。他充满我的灵，使我满足。
爱与你珍惜空中辅导。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段呢，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了47分。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啊，郑师母好，廖医生好。
哎，你好啊，张姊妹。
张姊妹你好。
是
啊，是廖医生给郑师母好哈。
嗯嗯，我记得去年你有来过电话对吧？
啊，是去年我打过电话，
是
也是因为孩子的问题我打电话。
是，
嗯，
孩子的情况怎么样？
哎呀，特别的感恩。嗯，应该快接近2年了吧。
嗯，
我是今年打的电话。嗯，他我们其实听这个空中辅导好多年了，我们夫妻 应该都有20多年了吧。
哦，
就是也听过廖医生在里面讲这一个精神状况的问题。
对对，
当孩子出现这样状况的，有一点因为是学习的压力吧。
嗯
啊，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啊，别人有好多的就是信徒也给我们说啊，不能去吃药，不能去医院，这都是撒旦，需要祷告。但是我和我家弟兄说啊，我们经常听师母给廖医生这样分析的分享的时候，我们说啊，这孩子不能单单这样，因为他是病就需要吃药嘛。
嗯嗯，
我们就去那个我们那里的一个这个专科医院。
嗯
啊，去然后啊就。哎呀，当时的时候心里特别难过，就是把孩子丢在那里，并且有人会说，哎呀，孩子丢在那里那就怎么怎么样了。但是我们看到的状况不丢在那里，孩子因为他不认为自己生病了，
嗯，
自己特别的痛苦。但是吧，也借着祷告吧，经过了这一段时间以后，孩子就在那里，他们医生是说最少的3个月，但是我们
是
在那里大概有不到半个月吧。我们给医生联系的时候， 那医生说，那你直接给来给孩子联系，他是说不让出院，但是我说我们孩子，把他放到医院的时候，就是因为孩子不认为生病了。但是我们去把他，我去给他沟通的时候，孩子说啊，我知道我生病了，我需要服药，就这样的状况。我们出来了，我们就带着药出来了。一直中间有一段时间，孩子说自己好了，不愿意吃了。但是通过停药那一段时间，他又感觉到特别不舒服。那我们就给孩子沟通说，我说你觉得不吃药能自己扛过去吗？还是咱还需要去继续服药？孩子就说，那我就先服药吧。就这种状况，我们又继续再吃。孩子挺好，他也和我们一块儿参加聚会，还正常上学。
是
他孩子就在我身边，要不让他们跟你沟通一下。
哦，好啊，好啊，你儿子在你身边吗？
对，他在身边。好，
哎呀，
给师母说一下。
好好，
师母，哎呀，
啊，周师母好，廖医生好。
哎，你好啊，
你
好，你
好，
听到你的声音好开心呢。
哈哈，小紧张。
那不紧张，你说说看你的情况吧。
啊，我其实就是那个双向情感障碍。然后就是因为当初，因为学业嘛，或者说是青春期各种压力吧，然后就是导致抑郁，最初是有点抑郁，然后是重度抑郁，然后当时有自杀的倾向吧，但是因为基督徒嘛，我知道自杀肯定是不行的，我当时唯一害怕的就是我自杀了之后就会下地狱，然后我就是一直没自杀。之后呢就是一直就是抑郁，当时我妈妈给我换了个学校，因为我从小都是在基督教学校里面就读的嘛，然后我妈妈就但是给我换回公立学校了。然后换回公立学校之后呢，学业压力不是那么大了，因为当时在基督教学校需要去留学嘛，需要考托福之类的都比较困难，然后回到公立学校的时候暂时减轻了压力，然后那段时间感觉状态又好起来了，然后就变得有点骄傲了。然后就感觉自己应该完全好了，但是当初不知道这个双向嘛，它会有抑郁还有狂躁，然后当初就一直感觉自己挺厉害的，然后我父母就感觉我状态不太对劲，然后就是当时是骗我去医院，然后之后在那治疗了嘛。其实一直我还是感觉我没病的，直到是我是2月份去的医院，然后出院之后到5月份，就是我母亲刚才说过了，然后就是停止服药了，然后当时就又出现那种低落还有狂躁的交错。医生说我是快速循环型的，就是一个月能换两次。然后这个就我就知道我肯定是有这个疾病了，当时我就知道了，然后我之后我就一直就是稳定服药嘛。然后也是因为我就在公立学校也就待了一阵子，然后又去到另一所基督教学校，是在国外的，在印尼的一所基督教学校。
是，
然后之后呢就是坚持服药，然后我父母呢就督促坚持服药，然后就是每日也是读圣经，然后祷告，然后按时去聚会啊，去灵性牧养上也是规律起来之后，
是
一直到现在情况我感觉是基本上是比较稳定，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出现过抑郁的情绪了，差不多快几个月了，一直都是情绪都是比较稳定的，偶尔会出现一种暂时性低落，不过应该也很快就过去了。
是是是，
目前还是挺好的，感谢上帝吧。
哎呀，太感恩了，真的是听到你的这个整个的经历呢，我相信你的这个经历一定能够帮到很多很多正在学校念书又有压力又有这个精神方面困扰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孩子们。我相信今天廖医生听了你的见证的时候呢，他一定很得安慰，不知道廖医生你有什么感想？
对啊，我听到你说话都蛮很活泼，
很活泼，
很正常，也很健康的声音哈。 你刚才讲分享就是快速循环，
快速循环，嗯，
这个就是我们形容一些比较快，就是有高涨有低落，
嗯
啊的情况，就通常我们一般统计就是正常一般的上上情感障碍，大概是有一些人会复发，就是十年里面有六次复发。这个是统计啊，
是
平均数，但是有一类是快速
循
环，
嗯，
可能一年就超过四五次，甚至每个月都有高涨有低了，
哦，
所以这个都不太不担心，也不太可怕，因为通常都有很好的药物可以对针对的，
是的，
通常是稳定情绪的药，
嗯
啊，不是用来治疗抑郁，不是用来抗精神分裂的药，是另外一种，就是情绪稳定剂，
嗯，
通常如果找到一个好的药物好的分量，通常有很多患者都能够变得很完全正常，
是
一年十二个月都不再复发，这个对生活就最好了，
嗯，
对学业啊，对记忆力啊，对读书的能力啊，甚至是考试的结果，
是
都通常是很正面的。就是如果找到一个针对的药物，能够保障不要再复发，你的脑部的健康可以差不多跟正常的人完全一样。
是，
希望就是现在这位年轻人他能够将来不再复发，
是
医生处方的药物对你就发挥的理想，你的病情不影响你的记忆力，你将来的能力，你的学业啊，都应该很乐观的。所以这个就是正面的一方面，
对对。
但是负面就是你都要接受，就是你需要服药，
一定要坚持服药。
对对，我相信你，中学啊、高中啊、大学，你都千万不要停药，
是，
你就能够变得很正常了。
是是是，那
廖医生，我有问题，就是我现在是我的主用药是那个碳酸锂，就是一百毫克那个，然后还有另一
百毫克，这个没有可能，没有这么小的分量，你看清楚，
应该不是一百毫克，我不太清楚，应该是一片是0.3克，
那你的
300毫克，
好，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到了，
好，
你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药就是对了，这个是比较有效的药物，
所以医生说你的药物是好的，要坚持吃下去。
对
我就是我未来需要一直服药吗？
对呀，但我刚才不是终身，首先要好好的高中啊，
大学
啊，这几年大学这当中你千万不要停药。
对，对，那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哈，坚持服药，按时候聚会，
对对，
那我相信你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啊，我们没办法知道将来的病情健康，但是我建议就是大学毕业之前你千万不要停药就可以了，但是毕业之后再算，好吗？
是毕业以后
你再打电话上来，
对
好吗？
对，
嗯，
那我们也鼓励你，如果可以的话，下一个月的这个时间你再打电话来详细的跟廖医生谈。不好意思，今天我们要跟你谈到这，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下一个月我们再见。
再见。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